我选的题目呢是思想加拉太书的脉络哈，加拉太书六章相对来说也不是太短，每一次读完这个加拉太书之后呢，感觉好像读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合上圣经之后再想一想，又好像放不起来哈。如果咱们今天再来看这个加拉太书，手上有这个圣经的时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就是保罗为什么写这个书，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很多用词啊、语气啊，跟别的都不太一样，跟别的书像腓立比啊、以弗所啊，很多都不一样哈。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啊。加拉太那就是一个省，范围是比较大的。以弗所也好，腓立比也好，哥罗西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城一个城。加拉太这个地区里头应该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圣经哪里说到加拉太呢？有时候蒙哥发的那些字典啊，或者说一个词啊、一个城啊，给我们一些提醒啊。但是其实圣经里头，使徒行传里头是说到这些地方，只是没有提，当时没有直接用加拉太这个词。他们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他们保罗、巴拿巴被圣灵差遣，要去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们就到过这个加拉太地区，那里头有四个城啊，圣经特别提到的，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一个叫以格念，一个叫路斯德，还有一个叫特比，就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距离都不是很远，在一个省份嘛，相当于在一个大的区域里边，地区里边，在这里边记载的事情呢，使徒行传13章、14章有记载。如果不仔细的把它对照起来，有时候很快就过去了。那我想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然后再来看加拉太书，再想为什么保罗会写这样一封信嘛。在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说保罗他们离开了那个塞浦路斯岛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哈。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这是13章13节，使徒行传13章13节。在这个地方呢，约翰马可就是这位年轻的跟着他们一起的同工就离开了。有人说他是因为辛苦啊，或者说因为他想家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些思想了，我们再来设身处地的，希望能够进入那个情形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因为圣经前面记载的这一段，他们在塞浦路斯岛上的篇幅不算很长，但是时间也不一定短。这段时间里头好像的确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没有明显的成果，可能也是觉得就是乏善可陈哈，所以马可也就离开了。总之呢，他离开了之后，保罗和巴拿巴他继续往前行。14节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属于加拉太的境内了。那他们在这里说，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所以这里就有很多这个犹太人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情名词。安息日啊，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注重这一天的。然后会堂也是他们所特有的。保罗他们传道也都是先到这些地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基础嘛。保罗跟他讲起摩西的律法，讲起旧约来，他们都能听得明白。进了之后呢，保罗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这是管会堂的人读的啊。他们里边他们每日这个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做这些事情。这个时候管会堂的人呢就对他们说了：“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时候保罗就讲了一段话啊。他讲的话呢，前面是在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当时怎么样？神怎么样救他们的祖宗啊？救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了旷野，最后到一直到后面，他们得了迦南地，然后又讲到撒母耳了，讲到这个扫罗王啊，大卫王啊，一直到最后保罗讲到说耶稣基督啊，从这人的后裔，就是从大卫这个人的后裔里头，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保罗就讲到，耶稣基督离他们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很远了啊，因为施洗约翰什么，他们可能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听这个改革开放啊，或者我们的父辈听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就是相当于这个时间段离得都不是很远的事情了。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说的时候也分着说啊，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重点说这个你们是血缘的犹太人，然后还说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的确有很多啊，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其他的，不是血缘上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也寻求神，也想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就也进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边。 保罗就是对他们在说话，说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当时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还有他们的官长不认识基督，不明白每个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把基督定了死罪。结果呢，他们这样做正应了旧约先知书上的预言。虽然呢，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啊，没有查出也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还是呢求比拉多把他杀了。这样呢，成就了经上指着这位主、这位基督所说的一切话。他在木头上啊，被挂在木头上了，然后呢，他被放在坟墓里了，就是他死了埋葬了。然后呢，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保罗重点就在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落脚点在这里。然后他引用旧约的话，就是诗篇第二篇上的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说到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保罗说这个话虽然是大卫写的，但不是说大卫的，说的是这位主。讲这个话他们听得很有兴趣，就是这个会堂里的人啊，有过旧约就是圣经知识啊，或者这些对这个诗篇啊，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了解的人，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契合，引他们往前啊，他们觉得很好。那所以这个保罗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请他下一个安息日再来讲。而且散会以后啊，很多人，犹太人还有进犹太教的人，很多就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了。然后而且跟着他们，他们就可以再谈论嘛。保罗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恒久在神的恩中，就相当于有人顺从了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的道。然后到了下一个安息日，过了七天以后，影响更大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可是呢，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里说到犹太人嫉妒，而且甚至毁谤。为什么嫉妒？他看见啊，保罗巴拿巴这样一讲，就这么多人就跟从他了，就很嫉妒，有点像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所行的事情。很多人都拥戴他或者都跟随他，然后犹太人也是很嫉妒，尤其是当时犹太人中间的掌权者啊，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这些祭司啊、祭司长他们，尤其是他们就特别嫉妒。这里也是一样啊，犹太人看见这个犹太人，就是在比西底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人里头有一部分呢跟着保罗了，还有更多的人呢是要攻击他们啊，逼迫他们，因为他们被逼迫啊。你看到了第十三章的第五十节啊，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这是很明显他们留不住了，别人逼迫他各种手段啊攻击他们，所以他们被撵走了。第十四章说他们在以格念一起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换了一个地方，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到了这个以格念了，离的距离都不远啊，都很近，可能一天之内就能到。在以格念他们还是进了会堂，然后同样也是类似的情形啊，有很多人信了，但是呢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犹太人呢耸动其他的人一起来攻击这个保罗巴拿巴，结果他们又逃。你看第五节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后面就是到路斯德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等等啊，这个影响力更大了啊，一下子有这个奇迹神迹发生了，生来瘸腿的人被治好了，一下子就引起轰动了啊，尤其是对他们这些什么都是神的人，这些背景的民族啊，他们就称保罗为希尔米啊，称这个巴拿巴为宙斯，要给他们献花圈，要来拜他们等等，这就说这个影响力很大了。但第十九节，十四章十九节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挑唆众人，保罗他们从那个地方一路被撵过来的，现在到了这个路斯德了，他们从那些地方追过来，一直在这里追过来之后跟着他们，而且用石头打保罗。这里说以为他是死了，那就说明的确打了，而且打得很重，可能真的打死了或者打昏了，觉得他死了，这样把他拖到城外去了。后来圣经上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可能他又活过来，又醒过来了之后，他还再去又进这个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然后又回到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就是他之前走的地方他又回去一遍。这次他回去的时候是被石头打死，或者是会被石头打了打昏了，受了很重的伤之后，他又回去探望他们，也是兼顾他们。因为保罗他受逼迫，那些服从他的或者跟从保罗的人同样也是处在一个被压迫的一个情形里边，他们的环境也并不是很容易啊。 保罗他们就是这样，第一次这个出去的这个传道的过程就是这样。这个里头圣经特别记载的，冲突很大的，或者是影响力大的，就是在加拉太这个地方。那好，我们现在回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啊，我记得蒙哥有一次也说啊，我也觉得是有提醒。第四章说，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哈，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这里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那说明保罗跟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传福音，那就是记载在圣经使徒行传13、14章这个地方了。保罗第一次去圣经就是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因为加拉太是个地区，是个很大的地区，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特比等等，这个可能靠近安提阿省比较南的地方，安提阿省还有北边的地方。但是保罗他之所以这里说我去的时候，我去到你们这个地区的时候，你们很热心的接待我啊，没有因为我身上的疾病就嫌弃我，反而啊，真是显出好像接待基督那样来接待我啊，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样来接待我，甚至说如果能行，就是把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也许保罗被打啊，然后他受了伤了，身上有很多的伤，眼睛也受了伤了。他这时候他又去到这个加拉太的地区，这些人他们这样的接待他，保罗说这是你们的福气啊，你们可以可夸的福气。那时候是那样的情形，所以保罗一开始去到加拉太啊，整体上来讲，就着福音的工作来讲，是很有祝福的，是很有影响的，很有果效的。但是就着所受到的逼迫来说，也是很大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说到很多啊。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向来跑得好的意思就是，你们一开始走的路是挺好的，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如果说是照着这个路线方向更加勉励的话，那就很好了。但实际上呢，出现了一个搅扰啊，搅扰你们的加拉太书搅扰你们。那谁来搅扰他们呢？圣经你看加拉太书的后面啊，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也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些人是谁呀？这些事情就关系到加拉太书的背景。我想这样能把它前后给顺畅连起来。现在我们再说啊，保罗在加拉太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有许多犹太人以前在会堂里的这些人，现在他们认识到耶稣是主了，他们也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了，包括还有一些敬虔进了犹太会堂的这些外邦的人，他们也信了福音了。所以这是有外邦人，也有这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组成加拉太的这个地方。保罗离开了之后，他回到安提阿，有其他的人来。那这些人来呢，他们就是奉割礼的人，或者说是热心律法的人，他们可能也信了主了。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同时呢，他们热心的是律法，是犹太人的这些传统，这些割礼啊，尤其是以割礼为代表，他们很热心这些，他们也来到加拉太这个地区了。他们一来之后，他们就讲，他们重点讲什么呢？圣经没有好像一二三四给写下来啊，但是从加拉太书保罗的回应，保罗写的书信来看，我们不难能够想到他们说什么呢。加拉太书一开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就是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就一直在讲，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其实保罗主要是在讲他自己啊，他是谁，他传的福音是从哪来的。保罗一直说启示，对不对？保罗在第一章里头说了很多启示啊，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后面，保罗说第二章还是这样啊，我去耶路撒冷，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有很多地方都提这些。那保罗为什么一开始讲了这么多关于他自己啊？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说仍旧讨人的喜欢，仍旧讨人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啊，是神启示我的，基督耶稣启示我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些后面又来的这些教师，这些传律法的教师，犹太人的这些教师，他们在讲，哎呀，这个保罗呢，他都没有真正跟过耶稣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当时跟过耶稣的人呢，有耶稣的血缘的弟弟啊，雅各就是耶稣的这个一个家里的嘛。雅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后来成为一个负责的或者领头的这个雅各啊，耶稣的弟弟，按照这个血缘来讲，我们还有这个彼得、约翰等等很多人，这些人都是跟着耶稣的，这些人。是真正的使徒啊！这保罗他说他自己是，他都没有真正跟过耶稣，他可能会这样讲，他也可能会说，这个保罗他所做的事情前后都不一致。保罗他以前他自己就是传律法的， 保罗曾经也为律法热心，对不对？在他被主光照之前，他也曾经为律法热心，他有这些变化，这是神的工作，神转折他。但是这些反律法的人呢，就会用这些途径来毁谤也好啊，来攻击保罗也好，说这个保罗呢，他传的跟他以前讲的都不一样，他也不是真正一直跟着耶稣的。保罗他所讲的东西，可能是他去见过这些使徒，他从使徒那里听来的，使徒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从那里听到的，他来这样讲。他们可能会这样说，就是因为面对这样的这些指控也好，这些让加拉太的信徒觉得困扰的这些点也好，保罗才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用这么重的语气来讲，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保罗说，我跟你讲的福音呢，如果我再去讲跟我之前讲的不一样，我自己就受咒诅。不管是谁啊，他说的很重，他说他们跟你讲的不是福音，你第一次听到的，我跟你讲的，你们领受的那个福音是不能更改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那个是保罗一开始就很重在讲这个话。为什么这么重，这么好像迫切啊，就尤其是到了第二章，这保罗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圣经里有的地方说啊，他这个措辞啊，或者这个语序都是混乱的啊，虽然意思你能明白，但是这个顺序可能都写的都不是那么按照正确的一个顺序，读起来就觉得不是很通顺。中文圣经翻译读起来还没那么严重啊，但是你要是说他们说这个原来的文字啊，读起来就觉得让人觉得好像这个顺序好像很乱，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的激动，情绪应该是很激动的。为什么情绪那么激动？就是他辛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在神福音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加拉太的教会，现在都又被扭转了啊，而且是朝错误的方向转。本来他们是在信耶稣的这个路上往前走，是很好的。但是现在他要回到那些传律法的人所讲的，就是把所信的耶稣基督啊，又转回去变成犹太教的一种了。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激动啊，他就这样写。你想，保罗说，过了3年，过了14年，哈，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说那怎么算呢？有时候读了很多遍，也不能把它理得很顺。可以这样来想，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的时候，他被光照，然后呢，有一个当地的门徒叫亚拿尼亚来给他按手，然后他的眼睛又睁开了。然后他在那里吃了饭，他在那个地方就是到城里，就是到大马士革这个城里了。本来大马士革城里因为有奉耶稣的名的人，保罗是要去逼迫他们。现在呢，保罗被主翻转了，他也跟大马士革的这些信徒，尤其是亚拿尼亚，他就连上了，接触上了。在这个地方，在大马士革呢，他住了一段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很快他就离开了。圣经上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如果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连在一起看啊，保罗他在大马士革一段时间以后，他应该是去了阿拉伯的旷野，他在那里有几年的时间。圣经在加拉太书里头也讲到这个，尤其是保罗讲律法，因为那些传割礼的人嘛，不就是在讲这些律法等等。保罗就讲，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我就跟你们讲一讲，你们也听过律法对吧？那我就告诉你律法说什么，我跟你们讲一讲。他就讲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等等，他就讲这一切是说什么呢？是说西奈山，尤其是那个律法所指的啊，律法是神在西奈山颁布的。这个夏甲这个字呢，其实也就是指着这个西奈山说的，就是受奴役的、为奴的。我想保罗他也应该是到了旷野，到了西奈山，在这里，西奈山是律法赐下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是律法先知啊，这个以利亚当时这个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也跑到这个何烈山，就西奈山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保罗在旷野这些地方，我想他重新再去读这个圣经旧约里头所讲的话，他在每一个地方他都能看见基督，所以他对神的话是有，好像在他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明亮啊，开启啊。保罗读完这个旧约之后，在阿拉伯的旷野，然后他又回到，可能他又回到大马士革，然后呢，从大马士革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当时到的时候还没有人敢接待他，只有巴拿巴带着他去见了几个使徒，可能就是见到了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可能也遇到了雅各等等。在那个时候呢，他还并不是跟所有的人跟很多弟兄们都见过面啊，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头说，那时第1章的第21节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 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个都是背景当时的情形。那保罗他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想他在耶路撒冷待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弟兄们就把他送到大树去了。大树是他的老家，同时呢大树离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也不是很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头，后来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的这些信徒们起来，巴拿巴过去把保罗找到，然后让他们在一起服侍，然后他们开始出去传道，使徒行传到后面13章14章，哎，然后15章第二次传道开始，就这样开始往前进行了。那在这样的背景里头，我们想一个第一个问题啊，现在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最后因为耶路撒冷一开始有那么多人信了耶稣嘛，彼得一讲有那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有很多人还是拒绝的，抵挡的嘛，所以他这两个之间他肯定会，你怎么能共处呢？肯定会达到一个平衡。最后达到的平衡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好像是说是信耶稣的吧，但是又非常犹太化，做的事情又很犹太教，犹太化，有很多律法的做法，这样的情形就延续下来，而且一直到最后。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弟兄们见到他之后怎么说呢？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就这些人都是信主的，但是他们热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律法。这也就为什么加拉太书这里说到的，保罗在第二章说这个彼得哈，甚至彼得也随伙庄稼。本来呢，彼得他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这是好的嘛，因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自主的为奴的，都不分了，都成为一了，这是对的。彼得也是这样相信的，都是因为信主蒙神称义了。没有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人来之前呢，彼得巴拿巴这些外邦人在一起爱宴很好，但结果呢来了一群人啊，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了，一来这个彼得就说，哎呀，但他们看见我他们会怎么想，他们看见我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他们会怎么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那我怎么面对，回去之后怎么面对，所以彼得就与他们分开了，是不是？本来在一起吃饭的，现在来了这些人啊，他又分开了，甚至连巴拿巴都随伙庄稼。这个保罗说，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当面抵挡他。就保罗为福音的真理站住，这个冲突是很张力是很大的啊。你想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就不断的会有人出来，尤其是保罗，他说我当时还带着一个人，第二章他说我带着提多同去啊，这个提多是个外邦人，是个希腊人，但是我故意没有让他受割礼，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就是为了要证明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因为受割礼才蒙神称义的，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就蒙神称义了。他是个外邦人，他没有变成一个犹太人，我就带着他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气氛，那个整个的情况，就是虽然有主耶稣啊，喊主耶稣，但是实际上这个气氛做法的气氛是非常律法的啊，这个割礼啊，做什么事情。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肯定很多人要推着他，要让提多受割礼，但是保罗就坚持没有让提多受割礼。虽然他坚持住了，为福音这个就是坚持这个，不是因为行律法，虽然他坚持住了，但是同时也跟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势力对抗上了啊，或者说他们就一直跟着保罗，一直来保罗所做的工作，他们后面就来做这些，让这些信主的人呢重新的回到律法里头。所以保罗就一直在受这个事情的这个痛苦啊，他就写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他保罗是怎样的，怎么一回事啊。讲完这个之后呢，他第三章第四章他就说，你们要了解律法，那我就告诉你律法是什么。保罗就讲旧约里头亚伯拉罕两个孩子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妇人所生的。保罗讲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讲完这些之后，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保罗就讲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点啊，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只想一点，就是律法为什么那么多人就一听这个就很容易就回到律法里头去。就咱们今天来讲，咱们不受割礼啊，咱们也不那个，也不了解旧约里说的很多话，但是跟咱们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啊，你看保罗在第五章第六章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什么有关系呢？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那我们把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些可以，其实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对我们的这种要求也好，压力也好，这些东西跟我们里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啊，跟我们的肉体是吻合的，是配合的。实际律法跟人的肉体就是，他就是人就觉得我做了这些我就比较放心嘛，我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资本，有这个资本呢，我就可以比较有把握一点。我们世界就是这样的情形，所有的环节都是一样的。你能干这个生意，你能做这个工作，你能上这个学校，你能移民到美国，你什么原因呢？你肯定有很多条件吧。这个其实原则就是这样的原则。律法虽然外邦人没有律法，犹太人有律法，但是回到本质上来看就是这样的。那律法是干什么的？圣经保罗说了，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律法的，一开始先是有应许。应许就是说神答应你什么啊，就先有一个神所定下来的福是要给人的。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割礼就是律法的开始了啊。亚伯拉罕受割礼后面就一直延伸的到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到了一直到了后面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切都是为奴的啊。所以你看他用这个例子来对比，他说旧约的这两个妇人啊，夏甲跟这个撒拉，就是两个约，一个约呢是西乃山生子为奴，这是夏甲，夏甲指着西乃山，指着耶路撒冷，因为这个西乃山颁布的律法最终成就在哪里呢？成就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这个他们献祭啊要去耶路撒冷啊，他们这个过节呢上耶路撒冷，律约柜呢最终也放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了，但是他们都在为奴之下，耶路撒冷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还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也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另外一方面圣经没说啊，他说到有一个自主的，没有对应的说，如果对应的说就是另外一个约呢是出于锡安山，锡安山启示录里讲啊，我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是出于锡安山，生子呢非奴，不是做奴仆的，乃是就是凭着应许生的撒拉。按照正常来讲撒拉他生不了孩子了嘛，但是神应许他最终的确生出了以撒。那保罗就说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来讲的啊，这是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那个山呢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暴风，就是很可怕。那是讲的律法赐下的时候，在西乃的山的时候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经历那个事情，他们觉得非常害怕，恐惧战惊，说不要再跟我们说话了，我们当不起所听见的这个话。当时为奴的情形是那个情形。但今天呢，我们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从天降下的耶路撒冷。这个启示录里边新约所讲的这个按我们人来看，我们是觉得是不可能的呀。你看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这生不了了嘛，撒拉的生育都已经断绝了嘛。哎，但是竟然生出来了，这就是应许啊，这就是神所赐的福，神的心意一开始就在这里。但是人呢，他接受不了这个，就我们。今天觉得很容易接受，其实都要再回来再来想我们所信的福音。之所以人很难领受，觉得不可能，所以律法又加上了。律法加上是什么呢？加上就好像一个羊圈一样，把你圈在这里，不让你啊，好像跑得太远。但是律法不是神的心意啊，律法把人圈在里头，就好像羊被圈在羊圈里，羊可不是永远生活在羊圈里呢，羊它要回到草场上，它要在草场上来吃草。所以律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圣经上说是一个训蒙的师傅，把我们看守在这个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我们承受的福，我们承受的应许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还在等吗？基督来的时候，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成就了救恩的时候，基督已经来到，我们就不在这个管家的手下，我们就这个产业就可以归给我们了。保罗就是在一直在讲这个，跟保罗对抗的抵挡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在传律法啊，他们也说信耶稣，但实际上是让人走这一条路。这律法呢，实际就是你要行，你要做，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保罗所讲的就是你要听信福音，对吧？所以加拉太书里头有很多词啊，你看保罗说到很多词，有圣灵，有十字架，很多这些词，怎么样连在一起呢？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都变成这个圣经金句了。你到后面你看，保罗说，我如果仍然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呢？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想想这个问题啊，要想一想。 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说了很多这些，为什么保罗在这样讲这个？这是对照啊。其实十字架是在里面的，而割礼呢是在外面的。这个里面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灵了，割礼呢是外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了。你说对肉体做，在肉体上做一点记号容易呢，还是真正在生命在灵里头受到对付容易呢？肯定是外面容易。所以斯蒂凡讲到的时候说，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那说到他里边的事情，那他们外面都受了割礼，但是里面没有。实际上外面受割礼的意思是让他们是神要透过这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心灵啊，灵里边要受到割礼。割礼呢其实表示有一个记号要分别出来啊。那保罗在这里讲，现在实际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就要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头，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不要再回到那个老路上去了。如果你要再回去，那你就不是说只是割礼的问题，你所有的都要做。就旧约所说的，你不可以穿两样的毛混杂的衣服，你不可以穿两种的，要么就是基督都为你做，要么就是你全部是你自己做的。对他们来讲呢，对加拉太的人来讲呢，保罗是希望他们能够站稳了，站稳在一个地位上，就是基督释放他们的地位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怎么样站稳这个地位呢？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听自由觉得很好，保罗在这里说是要用爱心互相。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说到爱心互相服侍。第六章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所讲的基督的律法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头，在基督给我们做成的恩典，做成的救恩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彼此互相，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爱啊，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那个爱在这个里边来得以自由。律法所做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你看他们那些人是来逼迫保罗啊，是来攻击保罗，所以他们是仇恨。你都从使徒行传里记载的这个路线就能看出来，他们一直追着保罗啊，保罗从安提阿啊到以格念到路斯德，他们一直追着他。到后面包括使徒行传第二次保罗布道，他们一样这些情形都没有变。所以保罗说，那些人勉强你们受割礼啊，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段，说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让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就到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它最终会变成一个好像是很混杂的，这也就为什么最后神差派保罗他们做工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是妥协啊，就是各方面的妥协，利益的妥协，是因为他很强大嘛，这个犹太教的势力。犹太人这个势力都很大，怎么样跟他相处的比较容易呢？哎，那我也信耶稣，那我也做一做吧，我也有割礼了，我也做这些律法上的事情了，所以他就能够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能够好像维持住啊，平衡下来。但是最终耶路撒冷教会是完全被神撇弃了。那同样的啊，今天这些人，他们传割礼的这些人，他们就没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了，那就是。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了，我们到底是在传什么？你看保罗所讲的，我在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那你说，那咱们每一次都讲耶稣基督十字架这几个名词好了，实际上保罗他背十字架是什么？就是他受了很多的苦，这些苦不是外面看得见的。他去一个地方，他被人逼迫，被人追杀，来跑来跑去，他辛辛苦苦工作建立起来的这些跟随主的人，现在别人一讲，你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承受神的国啊，你要被神称义啊，你要接受，你看神跟亚伯拉罕定的这个割礼，旧约里所讲的这些话，那些人很快就被引诱，就顺从他们了。对保罗来讲，这就是他所背负的这个十字架啊。保罗一直在这里讲，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讲完这个之后，保罗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啊，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圣灵。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的背景，地方教会的背景里头，经常会提到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基督与教会，神永远的旨意，经常提这个。 道理是能讲的好，但实际的做法，实际大家听得多了之后就觉得那只是这样的一个讲论，那怎么样变成实际呢？其实十字架是分开，把我们分开，分开之后其实是要充满，谁来充满？就圣灵来充满。圣经一开始，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这样讲的，水跟地要分开，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要分开，这是分别的工作，就是十字架所做的工作。那十字架所做的工作连着，它跟另外一个是不能分开的，就是它跟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分开的。分开，水分开以后，水里要充满，天上要充满，水里充满鱼，天上充满这个飞鸟，地上要充满这个生命，植物、动物的生命。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神把我们，神用十字架把我们开始分别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工作，我们是圣灵所生的这个仁爱，我们在这里头来做，凡照此理而行的，这就是我们做新造的人啊，照着这个理来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保罗说，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基本上也说完了啊。加拉太书这一卷书的情况，保罗之所以写，就是面对当时那个很危险或者说很可悲的情况啊。加拉太的教会本来走得很好，现在已经被引偏了。为什么引偏了？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在传另外一个福音。今天咱们都是信主的啊，信主的，我们今天就觉得这个信主好像我们信得很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也不会再守律法了，不会再有这个割礼啊等等，但是这个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福音里头啊，被神的灵、被十字架不断的来更新、不断来充满，我们同样也会走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你叫它律法也好，叫它别的东西也好，我们觉得这样做，我们可能还有点把握。那这样做只能是越走越偏。你看加拉太的人，他们其实是想嘛，想成长、想好的嘛，结果方向错了。哥林多的人呢，实际上他们就是不想长，想变成婴孩一样。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说话还没有像加拉太书说的这么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再读这个加拉太书连在一起，常常想一个题目啊，就是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活化在我的眼前。我们是因着受了圣灵，因着听信福音入门的，我们也当靠着这个圣灵来行事。最后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背下来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爱。这个爱就是使人生发信心的仁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最后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其实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产业，最终的那个产业必能收成，必能得到。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这里说到行了，就说到行为了，但这个行跟遵行律法那个行就不一样了。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保罗不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人，包括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可能因为激动，他都自己写，他写的字又大又难看，信就写得很长，在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的啊。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希图外貌体面的，我也不是要求你们外面做什么。我乃是邀请你们呢，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感谢主。我们常常思想这个题目吧，有时候。